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我是占星师思思。
咱们上期聊完了十二星座的这个阴暗面啊，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的。我们这期节目正好差不多是在四月份上线，我们聊点啥呢？是不是跟工作相关呀？
对，应老段的需求哈，然后老段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在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事情，然后呢看我这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我觉得是比较相对简单一点吧，然后可能让大家好去结合星盘去理解的。然后如果大家对星盘不了解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这一期内容的话也不妨碍大家听。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啊，可以先打个点或者叠个甲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大家大学几年啊，上学什么的，其实都会学一些专业。但是随着这几年这个经济啊，包括 AI 啊，给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面临着刚毕业之间所学的专业可能就没太大关系了，就。可能就面临着要转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我跟思思在一起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也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块儿，对吧？
对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毕业不可能从事我本专业，我本专业是学化学的，比较离谱啊，
这很有前景啊，感觉。
三大天坑专业之一嘛。
生物学家是吧？
生物化学环境工程三大天坑。
这边其实有一个好玩的一个插曲啊，因为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大学生最近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如果你大学了毕业，父母总是觉得说你别天天在家躺着，你去干一个活，哪怕3000块钱你先干着。然后呢有一个大哥就算了一个数，说你如果去到大城市打拼只挣3000块钱的话，你不如就在家躺着，然后他算了一笔数。所以我感觉就是可能大家大学毕业真的是毕业即失业，所以我们可能还得看一看，结合你自己的性格，到底你可能毕业之后还能多做点啥，或者是说什么样才能满足你自己的生活需求。
还有就是很多在职业瓶颈期的人，然后很多像我的客户他也会来找我，就是询问说关于我可能认为自己在这个行业要么是遇到瓶颈了，要么是这行业可能出问题了行业没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是说可能自己对这个行业压根儿就不是非常喜欢哈，但是刚开始毕业的时候硬着头皮的也算是对口的专业干了很多年之后依然想做一些变动变化。所以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呢，我就想讲一下转行这个话题。因为在命盘当中来说哈，就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论断的方法，但是呢核心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职业都是一一对应的，而是说从这个论命的这种技法来说哈，你像八字、紫微以及星盘，我们可能各自的论法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行业的划分呢，它会有一些类别，就是哎这一类它是同样的一些行业。那么你如果命格当中哈，你跟这一类有相关，比如说其中沾一个，那么你在转行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在同类当中找一找你有没有感兴趣的呀，你有没有可能你的能力或者说你的一些情况哈是适合这个行业的，那么在同类当中去转行，那么已经说明因为你曾经在这个行业做过哈，说明这个行业它应该还是适合你的，你也相对来说呢更好转。所以今天我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也会结合一些星盘当中的理论技法性的东西，但是不会太多啊，因为毕竟考虑到咱们的听众可能大多对星盘的了解并不会太深，所以大家也不用有一个担心说我会不会讲一些特别技术类的东西哈，让这个门槛很高啊，没有关系哈，我会讲一些比较浅显的。而且呢就算大家一点都不懂星盘也没有关系，大家只需要听我去讲说哎哪个跟哪个哪个他们是属于同样的行业，那么你如果处在其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对应，不懂星盘也没有关系哈。
嗯，对，如果太过于技术化的啊，我觉得我们之前给了两套方案，一个就是专门可以找思思去咨询，另外呢就是思思之前在这个开了星盘的这个十人课啊，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入门吧。然后我觉得刚刚思思说的一点非常干货，就是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积累了很多的技能，它可能会在整个大类或者是说整个领域里面还可以在其他的产业可以复用的。 我觉得倒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些求职方面的一些范围，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领域不行了啊，我想换个工作，其实他是有点像无头苍蝇，不知道该往哪方面去下手。那刚刚思思也讲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其实大家是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好吧，那思思，那我们就今天正式开始了。
行，那首先呢，先讲一点浅显的结合星盘的这个怎么去看啊。然后如果大家呢知道怎么去看星盘，可以对应一下。然后呢，这里也需要呢，还是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哈。那么打开自己的星盘啊，我们从最简单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要去从星盘当中论一个人适合的职业的话呢，要比我说的要复杂啊。但是因为这个内容的限制哈，我不说那么复杂，我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看的方法啊。就是首先呢，在这个星盘当中啊，咱们去找两个行星，一个是太阳，就是咱们最常说的，哎，你是什么星座，我是什么星座呀？哎，那个咱们说的就是一个人的太阳星座，在星盘当中呢，他会写一个叫日啊，太阳的那个日，你去找他啊。另一个呢，就是找月，哎，跟太阳相对的月亮啊，一个月字儿哈，大家就找这两个位置落在什么宫位里面。宫位呢，大家看啊，这个星盘当中里面有一圈，它会标一圈数字，哎，1到12这一圈数字。那么呢，大家呢就看你的这个太阳，你的这个月亮，它落在哪个数字对应的这么一个范围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叫宫位啊。那么今天我们论述的这些关于行业的这些分类来说呢，我们都是从宫位的角度去论述的。所以如果你的太阳啊，你的月亮啊，哎，有落在这个宫位，那可能这个方向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尝试发展的一个领域。那么稍微再进阶一点，如果大家哎懂点看星盘的方法哈，那么大家可以找一下，首先就是你的命主星，命主星是上升星座守护行星它所落在的宫位。比如说如果你是上升白羊座，那么火星守护白羊，你去找你这个火星在哪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升是这个水瓶座啊，那土星是你的命主星，看看土星在哪儿啊。这个需要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理论了哈，这个大家如果会看呢对应一下，不会看就算了啊。然后呢，如果这一步会的朋友哈，可能你还会看十宫的公主星，哎，十宫看他这个公主星落在哪个宫位啊，参考这些行星哈，都会有一些参考性。如果大家不太知道的话呢，一点都不懂的话呢，就直接听我结论告诉你哪些行业属于同一类就可以了哈。行，那我们就从第一个行业开始讲起啊。第一个行业呢是对应的二宫啊，我们一共有12宫位啊，但是一宫是命宫，它不对应具体的行业啊，这个要看说哪个宫的宫主星飞进去了，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哈，然后这个咱们就跳过了。咱们从二宫开始讲，二宫呢对应的行业，首先餐饮行业，再有呢是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哎，大家发现这几个行业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共性？
感觉都跟什么土地啊什么的产出什么的相关。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从结果上来说的话，其实它都是满足了我们的这一些生存的需求。
生存啊，哦，对，这个叫什么基础生存价值的这些东西啊，
对，
就是工作上就是通过劳动换取资源，这种本质感觉有点这意思。
哎，对对，二宫本身也是一个正财宫，老段这理解非常到位哈啊。所以呢刚才说这几个行业，然后你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基础的制造业哈，就是跟人的这个尤其是衣食住和行倒不太对应二宫，但是衣和食就是这种基础的物资这一块相关的整个的制造业的链条哈，其实都跟二宫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如果比如说有的朋友你可能是做餐饮的，可能开饭馆的啊，或者说在这个餐饮公司啊，工作，现在有很多连锁餐饮公司的话，那大家其实同时也可以看一看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现代化的农业 哎，其实可以做。其实大家看很多的企业哈、啊，因为我们星盘不光是可以论人本身，它也可以论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啊。大家你看好多这种大型的餐饮企业，甚至是现在这些奶茶品牌、咖啡品牌，其实他们都已经深入到供应链当中的各个环节，从最基础的它的原料的种植。然后据我了解说，现在很多品牌奶茶品牌它的那个杯子它都是有这个，甚至自己可能做工厂做一系列的它相关的这种物料啊，就是整个从这个生产的这一端能够进行把控啊。所以如果是个人的话呢，也是就是这类型的行业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种植业的话呢，除了大家说跟入口的相关哈，其实现在的种植业的机会会相对来说更丰富一点。所以比如说像多肉这种，它可能是有一些观赏性的、
哦、
哎，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像养一些什么动物啊，金鱼啊，宠物猫啊，当然宠物跟别的工位有关系啊，这个我们要结合看，因为我们在论述一些行业的时候，其实它经常是有结合的。就是一个人，你可能发现你太阳落在这儿，月亮落在那儿，对吧？那你说我人生当中是只有一个职业的方向吗？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儿？哎，不是，它可能有结合啊。所以呢，那二宫如果有涉及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养殖呢不是入口的，而是跟现在人的一些这个满足其他的需求有关系，这也有可能。
哎，那我想问思思啊，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太阳和月亮，都没有二宫，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跟我可以没太大关系，就不要碰？
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星盘当中可能要结合一些像命主星啊、时宫、事业宫的公主星啊，然后包括一些财宫的公主星啊，这些要结合着看。因为老段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看哈，所以呢，这个如果从像跟老段一样，就是大家只能知道一个日月在哪儿的话呢，那如果下这样的论断呢不严谨，因为说不定你二宫的公主星飞在你的命宫、
哦、
或者飞在你的时宫事业宫里头，这么说不严谨。但是如果说你懂看盘，你发现你的二宫跟你的事业相关的命宫相关的链接确实不太多的话，那可能这个行业还真就跟你关系不太大了。
嗯，哎，那我作为一个反问啊，我在开头我可能问题比较多，就是如果这个人太阳跟月亮都是在二宫，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就会我能可以这么去逆推吗？就是那他就太适合在这个领域了。
对，一般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会对餐饮行业呀这一块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每个宫位其实它有很多的含义，二宫它本身也是一个正财宫，所以呢如果一个人的日月都落在财宫的话，他不一定去搞餐饮，也可能只是说这个人特别喜欢赚钱啊、他特别关注赚钱这件事儿，但是还是要由其他的一些位置去论断那他的财到底从哪儿去得。那么二宫所指代的刚才说的餐饮啊，什么种植、畜牧、农业呢，只能是说是一种可能性。
了解，
那咱们二宫就略过吧，因为我觉得二宫可能跟大家相关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现在说实话做餐饮也挺坑的如果真是比较小白，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完全没经验的这种哈，
对，
误入餐饮坑的话，这个还是一个
对
挺坑人的一个事儿，
非常需要非常谨慎。
行，然后咱们来到下一个宫位哈，下一个宫位三宫。这个宫位呢大家会我觉得会比较熟悉一点，而且呢我能举到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哈也会很多啊。首先我先说三宫它几个相关的行业哈，教育类啊，这里面的教育呢不局限在具体是什么教育啊，可能会跟小孩的教育有关系啊，然后跟这种成人的教育有关系啊，或者说任何方向的，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知识付费，对吧？你像我的星盘当中，哎，我有三宫去涉及，那么我可以去教占星啊，那它是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它不局限在说你到底教什么东西。再有呢就是语言啊，语言跟这种比如说你需要运用语言的工作，比如说是翻译啊，然后呢语言类的工作，比如说像这种脱口秀啊，包括像这个老段呀、啊、我呀、 啊，咱们都属于这种需要说话的这种
靠嘴吃饭的，嗯，
哎哎，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做一些培训啊，专门做这种这个企业内部培训啊，或者是外部培训啊，啊，做这种只要用语言大量用语言的哈，包括说这种这个语言教育，因为这个一个工位当中也可以结合嘛，啊，语言类的教育、
英语培训什么的啊，
哎对，然后呢，再有就是技术类的。三宫它会代表一些呢相对比较硬核一点的技术啊，通常呢会跟一个是呢，大家想到硬核一点的技术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IT 码农啊这种，然后呢也不局限在这种类型的，你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财务啊、法务对吧，法律工作啊，就这里面它可能都是说它的技术性是比较强的。嗯，它是属于你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的话哈，很难去做。有些工作比如说像什么我之前做的市场营销，它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技术这一块它就没有太高的要求，它没有什么所谓的核心的技术能力、对吧，
嗯，门槛比较高。
哎对，三宫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再有呢就是三宫它和交通有关系。啊，所以像一些什么车的行业呀、驾驶啊，然后呢滴滴呀、它会跟这种交通行业哈、或者说你直接在做交通这方面的事情有关系。你像我有的客户的话，他有三宫的话，他是做这个开地铁的，
这叫公共交通运营人员啊。
对，就是这个交通工具它不是非常局限哈、你说一定是汽车，一定是什么的那个地铁，甚至火车、飞机，对吧？只要你有这相关的这个技术这一块哈，它跟交通有关系。然后再有呢，就是它和写作有关系。这个写作涉及的也是比较广。那么，比如说像我有的客户，他的写作是属于呢个人创作，哎，写网文的。然后也有的客户呢，三宫突出，他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综艺的编剧啊，或者说他在这种自媒体公司。给这个自媒体视频啊什么的写文案的啊，做这种内容的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是给领导写报告写材料的啊，这些都会跟这个写作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三宫所涉及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新东方啊，首先从新东方这家公司来说的话，它之前教育语言这两个行业它有涉及。哎，那么新东方在教育行业被打击了之后，他们转到了直播这个行业。那么直播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不是就是直播带货，天天的用嘴说呀？啊，把这个产品怎么表现？而且新东方，你看它的直播火起来，还就是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对吧，不是单纯走这个价格战啊，搞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噱头哈，它主内容的，所以这里面跟语言啊跟写作呀啊，你像新东方它还会带一些什么这个带一些书，或者说在卖货的过程当中它会带一些文化类的东西，这个是不是还是跟学习跟教育有关系？
对，董宇辉的那个嘛，其实当年没有出圈这个词的时候，新东方的老师们的这种授课方式也是非常出圈的。
然后呢，新东方的老师呢还有好多人去干了脱口秀，
刘洋教主什么的啊，
嗯，挺多人的，这新东方真是出了不少的人哈，干了这个脱口秀行业了，
嗯，
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用三宫，其实都还挺合适。
罗永浩嘛，
哎，对对，哎，你看罗永浩，老旦举这个例子很对、罗永浩就是痴迷于搞技术。
所以我感觉啊，我感觉思思刚刚说这三宫好像貌似也是有一些共性的。刚刚我们说二宫有共性，这三宫也有点共性，就好像他们都是一些信息的传递。
哎，老旦越来越上道了，因为三宫的原型是双子。它就是跟这种信息有关系。那么其实大家看这里唯一好像表面看上去跟信息没关系是交通、但是交通这个东西回溯到根源，一呢是交通是为了传递信息的，
对啊，物流嘛，嗯，
哎，包括我们最早有了通信，对吧，我们用鸽子啊用马呀、所有啊都是为了传递信息的，并且人类的整个世界的这个发展其实它是伴随着交通的发展 啊，我们有了大航海啊，有了这个贸易，有了这个海运什么这些铁路，有了这些东西，整个世界这种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各方面的发展，它其实是跟交通是由交通的这个发展伴随的。包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对吧？从最早的电话、电话线、拨号上网啊，其实它都是解决了一个这个通路的一个问题，信息传递的一个问题。啊，我的客户当中呢，有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双胞胎啊。大家其实很多人一谈到玄学术数哈，就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双胞胎怎么样？双胞胎是说他们俩的这个人生就完全一样，他们就是干同样的工作吗？说我这个认识的双胞胎，他俩做的不同样的工作哈。你像我的客户当中有一对双胞胎，他们俩的出生时间非常非常相近，所以他们俩的星盘完全一样。那么他们俩其中一个是干教育的，他是学校里的老师，那么另一个他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啊，他是打算将来从事这个汉语言教育相关。当然他可能他自己不太想去当老师啊，当然他去想做一些汉语言方面研究性的一些东西。
嗯，
那你说你研究的话，你是不是要写论文啊？写论文是不是写作呀？
嗯，其实感觉这种相差秒数不是很多的，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他们俩的命不会差太多？
对的，
是吧？
对的，
是可以
得出这个结论。对，他们走的走的人生方向啊，大格局这一块啊，肯定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在一些具体的个人选择上啊，把握上，这个有一定的区别。
对啊，
所以哦，三宫还有一个重点啊，三宫因为它跟技术有关系，所以三宫现在是跟当下最火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啊，这个是最相关的。这个行业它首先要把技术发展起来，才会有后面，对吧？这个领域它应用怎么去用，所以这个是最相关的。然后而且呢，因为这些工位它不仅代表你所做的工作，它也代表你所在的行业啊。比如说，哎，有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说我有三宫突出，但是我不是搞技术的，我也不是搞教育的，我也不是干语言的，对吧？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我可能就是像我一样，我是一个普通做市场的。那你怎么看看？你去选公司嘛，你去选一选那种做 AI 机器人的公司啊。你可能干人力资源的，那你去看一看这种技术类的公司、教育类的公司，或者说交通类的公司，对吧？像滴滴这种啊，然后现在也新出了很多像什么无人驾驶啊，将来的这种各种这个汽车相关的、交通工具相关的这一块的公司，你可以上这种公司当中去工作嘛。
嗯，对，我现在看就刚刚思思说的这些是技术啊这一块比较稍微门槛比较高，所谓的门槛高一些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些脱口秀演员他们之前在新东方也好怎么样，好像这几年辉煌了之后又开始想出书了啊，开始往写作那方面去走。
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想成名先出书什么的，这当然是一个在任何领域都是一个路径哈，但我觉得好像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一个事情。
而且哎，你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富航的背景哈，他的这个学历是比较一般的，他是大专吧，大专还是中专啊，好像是大专。但是我觉得富航脱口秀里头，他虽然说的英语不多啊，但是从他的只言片语里头，从他的发音里头，我觉得富航可能其他科目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英语可能还行。
嗯，
然后咱们来讲四宫。四宫的话呢，它代表着土地、田宅、家庭，所以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土地，首先来说哈，土地呀、工程类的呀，这种都相关。啊，你像我的客户当中呢，有这种四宫重的，他是做一些跟矿产有关的。那他们这个工程哈，他们这个公司，他是做一些这种矿的资源的这种，从开采呀到这个后面整个的这个一条制造业吧，啊，相关的这种啊，当然这个常规的，咱们说的这种土地工程类的，对吧？建筑类的啊，这个肯定都是可以的。然后建筑里面呢，还会包括，比如像有一些人啊，他金星落进去了啊，或者金星跟他的这个事业有关系，金星跟美有关系，他本人做设计的，做室内设计的啊，室内的装修啊这一方面哈，也有人是做一些家居啊，他不是硬装啊，他做这个软装的，对吧？我可能设计椅子、设计桌子啊、设计一个沙发，对吧？ 啊，它跟这种家里面的有关系。那么呢，家里面还有关系的就是一些服务类的了，对吧？家政啊，然后呢，这个家庭的护理啊，然后包括说母婴啊，其实母婴跟四宫有关系，当然后面有一个宫位五宫跟孩子也有关系啊，很多宫位它去结合。那么你四宫，对吧？它和一些这种可能孩子啊，生活只要是在家里的这些事儿，它有关。那么像这里的话，我有客户，他对应的什么职业呢？大家知不知道有人在做收纳师？
哦，是，这几年可火了，而且特贵啊，按小时收费的，
哎，给收拾屋子去。
嗯。
对对，那它也是跟四宫有关系哈。那么再有呢，就是大家把家的这个概念延伸出来，就是我们说家是一个人的栖身之地，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不是需要帮助？
哎，
需要给他一个能住的地方。好，那么所以四宫它就会和像养老啊、救济呀、这种无家可归的，当然养老不是无家可归哈，老人养老院是说你要给老人再创造一个家的一个环境，对吧？
对。
也是会涉及到家庭的服务啊，然后家里温馨的氛围呀、啊，然后让老人在这里面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啊。所以四宫哈和这些方面都会有关系啊。我有客户是从事这个养老行业的。
听起来都是一些民生啊、社会保障啊这些领域。
四宫的话，老段有干过相关的事儿吗？清华里有体现吗？
没有，但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我觉得有做这方面的，而且还不少。就是做这个建筑相关的，但是他们不是那个设计师这块儿，他们更多的是那个中铁啊，什么几建几建的这些人。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每次大学聚会的时候，他们这帮人好像都是拖家带口的，好像天天都是这些家不长理不短的这些事儿。
家里的事儿特
对
多
对
是
对
吧？
啊，因为我
四
听，
宫太重
对，
了。
因为我听之前思思我也耳濡目染不少啊，就是说好像四宫叫什么家庭宫是吧？啊。
对。
所以好像确实这些事情都围绕在他们这个身边啊。
哎，我还想起一个，这个近几年啊，大家关注没有？就是近几年传统的房地产不是不好搞了吗？然后近几年吧，像尤其在一些什么海南那边啊，然后像那个云南那边啊，有好多的新型的地产项目，它就是结合养老的，就是它这个地产的项目呢，它除了住房子本身之外，它把它打造成一个养老公寓，所以你可能你在这儿买房，或者是你在这儿租一个房，然后它是整个把你的这个养老算进去的，然后里面可能比如说有这个一日三餐啊。然后有这个保姆啊，这些基础的生活服务啊什么的，就它等于往这儿走了。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地产呢，它也是往一些什么旅居这方面走，对吧？这个房子，哎，你看这个西双版纳那边，好像现在西双版纳这种旅居的房子已经很贵了。现在云南那边、海南就不用说了哈，三亚这海南就不用说了。现在云南那边已经价格挺高的了。这些旅居的房产，行，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哈。五宫，哎，五宫的话呢，它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啊。因为五宫的本质呢，它和一些这个娱乐呀、创意啊有关系，所以五宫的行业呢，首先它就跟娱乐类、文化类、艺术、时尚类全都沾边儿啊。那这个其实涉及的特别广了啊，比如说像这个，我有很多客户，他五宫重的。啊，他在这个游戏公司啊，他们公司做游戏的，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做一些这个娱乐相关的互联网的产品啊。那你像什么，有的在是腾讯啊、网易呀，对吧？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音乐视频平台，或者说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做这个社交的，这个社交的目的就是玩嘛，对吧？哎，做这种社交软件的，然后呢，艺术时尚。哎，这个就是说跟文艺娱乐行业当明星的肯定都有五功啊，当明星它本身就是一个娱乐行业啊，然后还有什么时尚啊、设计呀、这些人哈、都是从五功这一块出来的。那么你像老段，你之前当设计，老段是太阳狮子对吧？
对。
太阳狮子的话，它就是五宫老段太阳，你落在哪儿？落十一宫吗？
对，我落十一宫。
哎，所以你看老段把他的跟这种艺术类呀，跟这种文化娱乐类的呀，那十一宫一会儿咱们讲哈，与十一宫它代表大众，它就相关了啊。然后这个说的稍微有点难哈，哎，但是咱们就说，哎，娱乐文化类的，包括说，比如像一些什么演艺呀、演出啊。啊，文化交流啊，像还有我有一些客户，他本身比如他是学艺术的，哎，那他做艺术的话，他呢武功重，因为武功重他一定要有一些，他不是那种艺术，就是很高大上的那种艺术家与世隔绝的那种哈，他是武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工位，所以那他可能就会跟这种比如在艺术行业当中做一些活动啊，办一些展呐、啊，做一些什么艺术交流啊啊。然后而且呢你像武功它还跟传媒有关系，像我有的客户的话，他搞的艺术他不是传统艺术，说我这个油画啊啊什么这种不是传统艺术，他搞的是新媒体艺术甚至是行为艺术、
嗯、
啊武功、哎、啊，因为他会需要一些创造力、
嗯、我听起来感觉都是挺需要展示个人魅力的这些领域。
对，尤其是那种创意的东西会非常的重要，
对，
你对这个大家喜欢怎么玩啊，然后怎么能让这个东西更丰富更有意思、
嗯
啊、都是强相关的，因为它武功还跟市场啊营销啊、
嗯、
啊有关系。
那如果那脱口秀演员再加上这个，那不岂不是就成为喜剧明星了？
对，还得再加一十一宫
啊，
十一宫他得火呀、
嗯，
他得被好多人关注，对吧？但是确实武功这个是非常相关的，而且武功它还跟孩子有关系、
哦、
啊。那咱们看三武功一结合了之后，这个是不是小孩的教育？并且呢跟娱乐文化语言有关系。再拿新东方举例，新东方之前做小孩的语言教育，后面转型在娱乐传媒这种平台、
嗯、
对吧，上做语言的直播带货，是不是顺理成章？然后包括那些新东方的老师，以前教小孩的，后来去了娱乐行业。对，
我估计俞敏洪也找人算过这个，
很有可能。而且这里孩子相关，他涉及的行业也很多啊。孩子相关的，其实大家看，比如说孩子的除了教育之外，孩子的吃穿用度，只要是小孩市场，都跟他有关系。啊，包括说母婴，刚才我也说到，我说四宫跟家庭有关系，对吧？如果你四宫五宫都有结合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在比如说月嫂这个行业啊，可能会有这种相关啊。你像这个，哎，做那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做那个家庭服务的那个是哪家的？叫
天
鹅
什么？嗯，
天鹅到家，它是哪个公司来的？
好像在京东能点到。不知道具体它背后是哪个投资啊、
嗯、
哪个大厂投资，但是应该肯定是在大厂，反正你在京东是能点到这个、
嗯、我记得是
能搜到这个天鹅到家的。
所以就是这种哈、啊、跟小孩相关的这种行业呀、啊、公司啊其实都可以。而且呢你像玩娱乐跟小孩本身也有关系，那比如说一些小孩的娱乐的场所啊，玩的地方，嗯，然后呢娱乐跟大人的玩也有关系啊。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娱乐类的可能线上比较多，那线下的话像现在的这种什么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啊，它其实都是娱乐嘛啊。然后还有呢你像这个如果它是娱乐文化导向的品牌也可以啊。你像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运动品牌呀、服装的品牌呀，它不像过去说我运动品牌我主打的就是说我这球鞋，对吧，怎么这个跳得高，怎么减震，怎么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服装的话可能过去它都是打的是说我羽绒服，对，我就厚我保暖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它是走一些娱乐文化导向的，比如说我去倡导生活方式了，哎，我一个运动健身品牌，我一个户外品牌，对吧，我更多的讲的是你怎么去生活，它跟哪某一种文化有关。比如说像 Lululemon 这种品牌，其实它虽然它有很技术的一面、
嗯、
对吧，但是它品牌讲的故事的东西它其实更多的不会放在说我的面料怎么着。
我们之前那个请到的一个嘉宾是 Grid 咖啡的老板朱立仁，他们背后是那个猿辅导投资的啊，所以其实、
嗯、
猿辅导投资的，然后那个全资投资嘛、
嗯，
然后这俩完全不是一个调调，嗯、但是呢，这个 Great 咖啡也是大家很喜欢，嗯、他们也是倡导的是一种环保啊，这种生活方式啊，
嗯、
等等等等，就是设计上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你说猿辅导这个不就是小孩吗？小孩的行业，然后他做这种文娱类、文化类的行业，投资到这一块，而且。武功它就代表投资、
啊、所以我当时其实你这么、哎、思思这么说完我就能知道从这个角度的这种背后它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还觉得怎么这一个教育的猿辅导这种公司怎么突然间
哪儿也不挨哪
儿，对、啊、做了一个投了一个还挺不一样的还挺有创意设计的这种咖啡厅，其实挺不一样的、
嗯、然后这个刚才就说到投资所以像有一些这种投行啊，然后或者是说呢，在公司里面，如果这个公司像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些部门跟它的，比如说企业的融资啊，然后企业的这个相关的各种投资，或者说面向投资者啊，一些这种相关的部门哈，啊，武功跟投资是比较有关系的。然后这个武功讲完，然后咱们讲这个六功啊，六功这个刚讲完一个武功这么愉快的一个行业哈、啊、听上去武功干的事儿好像都还挺轻松的对吧，也不是说轻松吧，但至少说好像听上去都挺美好的，马上来到一个六功啊，特别苦哈哈的一个宫位，因为六功它的原型它叫奴仆宫。哎，那么首先来说呢，就是只要是社畜上班型的工作它都归在六宫，所以如果要是说你的六宫格外的重啊，比如说像有的人群星六宫对吧，不光是太阳月亮啊，水星金星火星，尤其这个火星跟土星如果落进来的话，那真的是属于很苦哈哈的上班的人啊，很累，
那就不要去创业，就当一个这个资深牛马最好、嗯、
对对，这真的就是说给完全就是给别人干活的啊，所以六宫呢它也代表什么，代表劳动啊，像一些比较蓝领的行业，然后它是归在六宫的，因为你可能比较辛苦的需要去工作啊，像比如说其实这个行业非常多哈，你说送快递呀、啊、送外卖呀、啊、然后什么洗车呀对吧，跟劳动啊跟服务行业呀、啊、什么在工厂里头工作的这些哈，就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工作这一块会比较的辛苦，而且呢六宫其实它是有点儿无聊跟重复的，就是它不是那种你像武功它特别讲你创意对吧，我得创造出点什么东西来，我得搞点研究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六宫不需要，你就按部就班的你就干，
对，就是那种流程化的东西，那种工厂重复性的工作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像如果是办公室的话，因为咱们的听众肯定可能更多的还是做办公室的哈，那么办公室呢六宫首先一个是上班嘛啊，其实这里面的上班啊就是除了咱们这种标准的你如果是去公司哈、啊、天天上下班的那种的话，再有呢就是哪怕你不是上下班，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这个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内容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它就跟自由职业你可以做一个区分对吧，自由职业我想干干不想干不干啊，当然说这个会涉及到一个收入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它就有个人了对吧，你说挣多少算多这个东西它能控制，但是呢你如果涉及到六宫它更多的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事儿，你只要干这个事儿，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一天对吧七天你干五天休两天，或者说干四天休三天，它就有一个要求你就得上人那儿给人家干这个事儿去，
就是你想挣多了你就真的就像那个我们说餐饮界就是那勤行，你想做早点摊儿，你就真的得三四点钟你就开始起来得包包子啊，要不你这摊儿你就出不来啊。
哎，对，包的越多，卖的越多，
哎，
你挣的越多，它就一直接相关。
要不就甭干了啊。
然后呢，那如果要是在办公室的工作呢，你像一般呢这种什么行政类的呀、文员类的呀，这种什么秘书啊什么的哈。他就是六宫，因为你看他的事儿呢就是他不直接的创造业绩，但是呢公司里头非常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儿 啊，走个流程啊，对吧？然后公司要搬家了，公司要装修了，然后哪个位置的，对吧？要换工位了，然后今天椅子坏了，明天笔没了，得给公司得弄点这些东西，对吧？就是你看，所有这些事儿就是很烦，
还是不可或缺的人一个存在的，我觉得，嗯。
对，很重要，它肯定是很重要哈。咱每一个工作都很重要，但是六宫的那个感受确实有时候给人感觉不太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如果一个人的盘当中可能他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细心的这种配置啊，比如说他有处女啊，六宫的原型就是处女哈，就是说那这个人其实他对于这种服务型的工作，给别人去创造价值的，包括比如说啊，像六宫中的人，他有可能是销售助理。就是销售是跑在前面的，给客户，对吧？他去拿下客户的。那么像很多专业性强一点的这种工作，他其实需要配一个销售助理。比如说像一些技术类的行业啊，包括我了解到有一些医药的行业，他其实也有销售助理。那个销售助理需要帮他把后面跟进的一些什么文件啊、合同啊，然后各种产品的资料啊，然后这些东西啊，都帮助这个销售把这些东西弄好。哎，那如果你本身你是一个就是比较细心的，你愿意为别人去做这些事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感觉到有价值感的啊，那没问题，这个是适合你的。包括比如说你为老板，对吧，给老板当业，给老板当秘书，当这个助理，对吧，你需要把他的日常的很多的工作繁杂的这些事儿都给他捋清楚。啊，这个都跟六宫有关系。
嗯、对，我觉得有一点还可以分享，就是刚刚思思也说到一些蓝领的相关的工作。其实随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发达，等等等等，未来的蓝领的工作会这个收入会越来越高。
对，
比如说你修个空调或者安个什么东西，这些其实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是非常贵的。啊，我觉得咱们目前这几年有往那方向去转的感觉了啊，所以也别说句难听的啊、嗯、我虽然我们不是这么想，但是有些人还是不是说不格斯，不是刚我们也说，不就是可能比较累比较辛苦嘛，但是未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非常稀缺，且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一个行业了。
对，因为六宫它跟辛苦有关系，但是呢，你如果你命格当中，比如说你的财是比较好的，你的二宫跟六宫有一个结合，那有可能你就是通过比较辛苦的服务业，嗯、对吧？虽然你干的辛苦，但是你真挣钱啊。
对啊。对啊，
然后你像这个做餐饮，对吧，餐饮它就是属于这个二宫跟六宫的领域嘛，对吧，它也很辛苦，它大量的劳动啊，但是那餐饮不挣钱嘛，对吧，做好了是挣钱啊。然后六宫呢还对应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向往一点哈、啊，就是宠物，
哎，
嗯，就跟小动物相关的，就甭管是说像什么宠物店啊，啊，宠物用品呐、啊，然后还有现在宠物各种相关的吧，都只要跟宠物相关沾边都可以，嗯，然后比如说你像如果说这个你是有三宫，前面咱们讲的技术，啊，然后你又有六宫。哎，你说我，哎，我挺喜欢小动物的，对吧？那你可能可以学一学一些技术，比如说这个宠物的这个剪毛。现在还有一些主人，他甚至会给宠物可能会去染那个毛。老戴，你见过那种彩色的狗吗？
我其实见过，但是我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是说建议大家这样啊，对。
嗯，对对对，但是咱们只是单论说这个行业它存在哈，这个工作它存在。然而这个最普通的就是说宠物剪毛嘛，这个还是很技术，而且很有需求的这种哈。然后像一些啊、哦，现在你看还有一些人做这种宠物的培训，就是训练小猫小狗，可能这个小猫小狗它就是乱拉，然后或者在家里的它总是护食。啊、嗯，他的有一些行为是不太好的，嗯、然后你把他送到那个宠物学校去，
哦、
给他培训一段时间。
猫德狗德培训班是吧？啊，
哎，对对对对，然后呢，不光是，其实它是跟动物有关哈，不光是这种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宠物，比如说像你如果特别喜欢大熊猫的话，你或许可以试试去应聘这个动物园的饲养员啊。行，那咱们。讲完六宫的话，咱们接下来讲七宫啊。七宫呢，它会涉及到比较多的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大家看七宫的工作内容哈，其实都是在这个核心。首先来说就是咨询。 那这个咨询呢，既代表说首先可以是乙方公司，像我自己的盘当中哈，我就是太阳落到七宫去了啊，那我以前在公关公司其实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啊，公关公司啊，广告公司啊，啊，然后其实我进了甲方之后，我感觉我依然是甲方里面的乙方啊，给各个部门啊去提供这个解决方案的，所以它是属于这种哎乙方公司。尤其是呢，你如果说有七宫的突出，可能你更多的需要去做这种客户的对接呀，或者说一些合作方啊的这种对接，或者说内部的啊，内部的一些各个部门啊，可能你要需要去推进一些项目。再有的话呢，七宫和一对一的服务有关系，大家看我现在干的就是一对一的服务，对吧？占星咨询这个事儿，哎，我跟这个客户一对一之间的这种咨询关系。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什么这种心理咨询啊，啊，它也是属于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呢，诉讼，七宫跟诉讼有关系，法律这一块一会儿咱们讲啊，它还和一个宫位有关系，就是九宫，但是它俩有区别，因为九宫它涉及到的法律其实非常多，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处于司法行业。我可能去研究一些法律法规，或者说我帮助一些企业去做合规，我不需要去打官司啊。很多的跟法律相关的工作，它是不是说律师，对吧？但是七宫它更多的就是说你是诉讼，你要么是自己做律师，要么呢，你像有一些我的客户当中哈，他在公司当中帮助公司做法务，尤其是去处理一些公司的诉讼。员工的诉讼啊，企业之间的诉讼啊，他是帮着公司去打官司的啊。然后那么一对一的合作呢，像这种还有什么，就是商务合作嘛。哎，这个没有这个公司当中他是做商务的，帮助公司去做一些商务的合作呀，商务的洽谈呢，商务的对接呀，这一块哈啊，他跟商务有关系。那么说到跟人打交道的呢，公司当中有一个职位必不可少。人力资源，那人力资源它既有需要跟人很多人对吧去调动这样的资源，而且呢它可能有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个是一对一的服务，对吧，就是我跟这个员工啊，我要帮他去找到一个，比如说像猎头有的人对吧，那我要帮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企业，通过这个来挣钱，或者是我帮助企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是不是都是一个一对一，对吧，个人对一个企业哈啊，它跟这个有关系。而且呢，那么有一些人力资源它如果在公司里面，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裁员啊，那么裁员劳动仲裁，这个有可能公司这一块会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再有呢，七宫它是一个婚姻宫啊，所以跟婚恋啊情感啊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啊或者是行业啊也是有关系的。
哎，这个红娘就是做这方面的这一对一的婚恋咨询的。
哎，对，这几个全都弄上了哈，咨询一对一婚恋情感哈，全都相关啊、嗯、对。然后呢，如果是说做相关业务的一些公司，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像因为刚才七宫我也提到，比如说像咨询师啊啊，像玄学或者心理咨询这一类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往一些情感的婚恋的这个方向去偏一些，哎，那可能你会在这个方面哈会比较好，比较突出。
哎，你说那个按摩行业这些，就是正经的按摩行业，是不是还是六宫这个更多一点？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这种表达层面上的东西。
我觉得是分它是什么水平的，就是如果它是那种最基础的，就是我给你按好了你就走了，那可能就是说三宫和六宫，对吧，一个是说它是有一些技术的，另一个来说呢六宫它服务它劳动。但是呢现在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按摩，它其实会和一些疗愈结合在一起，就可能说我可能给你调个什么样的这个香薰的精油啊，然后给你弄个什么颂钵呀，就是搞出很多，对吧，就是它更附加了更多的价值的，让你整个人在这个定制的过程，它不是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按摩手法就这样，对吧，你过来做一个肩颈按摩啊，我都是这么按，而是说我根据你的需求，你说哎，最近我睡眠不太好，我总是头疼啊，那另一个人说我可能是腰不好啊，我总是那个腰酸背疼的，那可能大家的问题不一样，他会定制一些这种服务的话，那我觉得他其实就会牵扯到七宫的能量。行，那么 讲完七宫，我们来进入到八宫。八宫其实涉及的行业可以说是十二个宫位里面最多的了。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这里面有些相关，就彼此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有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诶，这个真的有点不挨着了哈。好，首先来说呢，八宫跟金融类的金融商业这一块都比较相关啊。然后像金融这一块呢，它涉及的其实比较广啊，所以像传统的银行，然后呢这种金融类的公司、投资类的公司、保险类的公司，它其实都这一块是相关的。尤其是如果你的命盘当中你五宫还有突出，刚才咱们说五宫跟投资有关系，对吧？那你如果是一个五加八，那你基本上我的客户出现五加八的很大部分概率的这个就是投资公司投行里的人。然后呢，那么再有呢，就是他八宫涉及到商科，商科其实大家看啊，你大学，咱们就拿大学举例，大学里的商科会涉及到的专业，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可能金融类的啊，经济类的，学这些专业它都归在商科，对吧？那么商科当中还有一个专业，它叫商业管理啊，企业管理啊，商业管理啊，啊，那么它呢其实偏重在管理。那么如果你的八宫重，哪怕你不是学商业管理的，那么可能你在做一些商业管理这一块，商业的这个无论是人啊、项目啊、团队的管理，还是说属于策略导向的这种啊，那你可能在这些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哪怕你没学没读相关的专业啊，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再有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加持，肯定是更好了。嗯，那么商科里头呢还会包括就是财和税，对吧？学财务的啊，财务这一块进一步的可以延伸一下，比如说学精算的，它帮助企业，对吧？它有时候算一些什么这种啊成本啊的什么各种啊这东西。我记得呼兰他就是他学过精算，然后他还干过金融，然后他比较多的在互联网公司，然后他自己还特别喜欢投资。呼兰肯定八宫很重啊，然后八宫呢他还和税有关系啊，所以如果要是说在一些比如说税务局工作的，工商啊，工商部门，对吧？像什么那个海关啊，就是大家可以延伸一下哈，不要局限在那个字面的那个限制当中，就是它的本质和一些管理，和一些管理钱或者是搞钱有关系。那像我有的客户啊，他可能想考公，他的命盘当中也有考公的这个支持，同时他的八宫柱。哎，那我说你一个考公的话，你可以看看那种什么工商口的呀，啊，税务口的呀，啊，或者说这个单位他招的这个岗，他是一些做预算的啊。还有呢，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他有的地方政府的部门，他会涉及到一些招商引资，对吧？我得给这个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甭管是城市啊，还是省啊，还是这个所在的地方，我要创收啊，创地 GDP 的，对吧？啊，那这个都是跟八宫有关系啊，跟钱相对来说比较近，这个是一大方向。好，那么再有的就是说八宫和医学健康相关，这里面就包括心理啊，心理医生。然后呢医学这一块呢，比如说临床的医生啊，然后像我有一些客户呢，八宫重他是搞一些这个医药啊，做医药的研究的。然后呢也有人呢是在比如说像疾控中心啊，跟这种疾病有关系。然后呢中医也算，像我有的客户哈，八宫重他是做一些做保健的啊，中医的这种保健理疗馆，对吧？他不完全归在这个医院这个行当里面，但是他依然其实和一些健康类的养生类的都可以相关。再有就是互联网啊，互联网公司他是八宫，其实这里面涵盖的就特别广了。那你说互联网公司里面干什么行业的都有啊，那你得看你
这就太大了，
哎，
嗯，
但那你得看你其他的位置在哪儿，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这星盘当中它其实是叠加着要去看哈，它不是单独看说可能我的工作就只跟八宫有关系，或者只跟一个宫位有关系哈，大家其实都是有很多相关的，但是呢这个复杂的方法呢这个就不跟大家过多的说了哈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八宫既然前面咱们说了跟搞钱有关系，那我们除了可以在公司当中从事这种相关的跟钱贴近的 进的职位，或者说这个公司它的业务就是做这一块的话，那除此之外做生意的其实八宫都会突出自己啊，创业做生意的人。那你说我具体做什么生意就看其他的宫位了，对吧？做宠物生意，我做孩子的生意的，还是我做什么的，对吧？那就具体看了。但是八宫呢，因为它牵扯有投资，它牵扯有经营管理，那它牵扯到什么税务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个你做生意都是必须要你自己亲力亲为能够把这些做好的。你说具体的服务，可能如果我是一个创业者的话，我可以不做具体的服务，对吧？但是这几项啊，管理、金融投资，对吧？财税这一块，不可能说我做一个生意，这些东西我不懂。那么八宫呢，还有就是跟玄学有关系。所以玄学呢，一个是呢，你看它跟这个心理啊，其实是通着的啊，就是从命格当中来说呢，它俩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能干心理的人呢，也能干玄学；能干玄学的人呢，也能干心理啊。大家看我自己的账号呢，我就叫占星疗愈。对吧？其实，所以疗愈的这个部分，其实就会跟心理的那个部分哈、啊、有关系。但是这个具体的使用的方法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当然，就是说，它俩从类别上来说，对吧？其实都是解决一些这种内心当中的这种迷茫啊、困惑呀、痛苦啊，就是都解决这种问题的。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八宫和军队有关系。所以像我有的客户他有八宫，然后呢他还有三宫，那可能他就去做了军队的文职。
哦、
嗯、
真的是毫不相关的。
对、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呢，你除了在军队里面之外，那有可能你这个行业呢它和一些军队有关系，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制造业的，然后你这制造业你是给军队提供一些物资的。啊，军火也包括哈、啊，但是这一般咱们普通人不涉及啊。除此之外，可能军队它涉及到，比如说鞋，啊，那个床上用品、行军用品，对吧？就是可能这个人他有一些这个生意，他可能会跟军队有关系，或者是说他做一些军事风格的，比如说大家有一些军事迷，对吧？他可能开一个店，他卖的全都是那种军事的什么迷彩服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哈、啊嗯、卖的就是这个军队的周边的这些东西。还有的人比如说你像八宫，他不是跟互联网也有关系吗？如果这个人再加上一个五宫啊，那可能这个人做一个在互联网上做一个自媒体的博主，然后聊军事嘛也可以。
嗯嗯，这领域相关就行。
对、
嗯、
对，就看他怎么组合。然后还有呢，就是八宫跟偏门有关系哈、啊、偏门比如说、
嗯
殡葬行业啊，老段嘉宾里头有过殡葬行业的，对吧？
哎，对，嗯。
然后呢，还有赌博，然后呢，包括说像什么诈骗啊、
哦、
灰产啊这
一
类。
灰产了，
哎，
嗯，
对，他都跟
这些，
哎，对，包括色情。色情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呢，因为在这个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嘛，对吧？在中国，你所有色情是沾边的，它都是非法的。但是呢，在国外。
嗯
啊，他很多这些相关的工作相关的这种行业领域呢，他可能是合法的。嗯、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色情网站 P 站，对吧？他本身他也是属于八宫 啊而且呢、
嗯、
那既然 P 站他是做色情的，他八宫这么强，他能够做到全球最牛的这种啊色情类的这种网站的话，那
嗯
我估计这家公司他挣了这些钱，他背后去做的一些商业投资这一块儿、
嗯、
应该是做得很好的、
嗯、
它肯定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行业领域。
这边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今天跟思思录制的当天啊，3月17号，不是最近这两天加拿大跟美国比较紧张嘛，
嗯，
然后这个 P 站是加拿大的公司，所以就是好像他们对特朗普不是特别满意，闹得挺凶，然后呢好像政策不好，然后这个加拿大有人做那种梗图，就是说如果你再敢欺负我们，我们就把这个 P 站给关掉，就不对你们美国开放啊，
一个民生的问题。
嗯、对对对啊、
嗯，对，而且说不定来说的话，因为刚才咱们说不是军队有关系嘛，对吧？那他们如果真的面对到这种重大的政治影响，那这种财团、
嗯、
这种他很有可能他会投身跟一些军队战争相关的事情，他有可能参与。其实你看马斯克这不是也是搞互联网的、
嗯、
然后搞投资的，然后对吧，现在去这个当这个 什么后勤效益部吧，啊，
政府效效益，
政府效益对吧？然后他好像也是有一些动军队的一些事儿哈。然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互联网公司换玄学嘛，这里面的内在逻辑就知道吧。然后你看互联网的同事里头哈，我身边的干什么多的，一个是呢干玄学的确实挺多的，不止我一个。我当时我出来干玄学的时候，我公司的同事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我说我这个以前就学了这个东西，一直在当兼职在做哈，从来没透露过。然后但是呢他们就说，诶，这个怎么突然身边出现了好多同事，什么有的干塔罗的，有的干占星的，有的干八字的，然后有的还出马了。对，就特别多。然后还有一堆人呢可能就是去当那个转心理，对吧，学心理，然后还有一些干保险，这全是八公的。啊，我的客户里面还有那种呢，就是说以前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干的实在是崩溃了，后来学心理去了，还是在干八公的事儿。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如果你在八公这一块的话，你可选的转行的职业的跨度范围会比较大，可选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对，比较广。嗯，但是它这里面毕竟虽然它同属一类，但是有一些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专业性，比如说像这种金融投资，它会有这种背景的需求，所以这一块的话，你可能你如果跟他这个专业无关，或者包括说医学那一块，对吧，你可能不太容易去进入到这个太精专这个行业。但是如果相关的就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不是在投行里面，但是如果你在银行里头卖一卖这个金融保险产品，这个还行，对吧。然后呢你像我有的客户来说的话，他的主业我忘了做什么了，但是他有八宫的能量，所以他副业去做一点养生的东西，做一点这种什么饮食类的呀，中医调理类的这种哈，比如说什么茶包啊小的这种就是食补这一块的，不涉及到药。行，所以八宫讲完，然后咱们就来讲九宫啊。九宫呢就是涉及到法律了啊，但是九宫它涉及的法律会比七宫，刚才咱们提了一嘴，七宫它涉及到诉讼啊，九宫会比它涵盖的更广。当然如果说做律师的人哈，包括说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法官啊，就是法律这一个口的工作，因为它经常很多都是需要面对人的嘛，对吧，法官啊，检察院啊，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些一对一的面对关系的，所以它俩其实在这方面如果七跟九叠在一起的话哈，啊，做法律工作这一块会更突出一点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法律这一块它也会涉及到合规。你像有的我的客户他有九宫这一块，那么他不会直接的去涉及到说需要帮公司啊或者什么的去打官司，但是他需要在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业务或者说一些合同这些东西把握上来说，他需要从法律的层面，包括公司的税，公司的一些什么投融资这一块，他需要从法律这一块去帮助公司把控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风险，然后以及说我怎么去合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要做的财务的工作，他涉及到帮助公司要合理避税，对吧，那他其实既涉及到八宫，刚才咱们讲的跟财跟税相关的事情，那么他也要涉及到九宫，你要非常了解相关的法律的情况你才能够做啊。然后呢包括说风控啊，这风控对吧，就是风控它分为几类的，有的风控它倾向于是技术那一块，就是我看我技术这一块别有一些这个风险，对吧，让别人把我这个技术这一块打漏了。但是呢有一些风控它其实就更倾向于是说一些法律啊法规呀、啊、或者说针对于用户，对吧，有一些什么用户的行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啊、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有一些什么规则性的东西制定。然后呢如果偏一些研究类，因为九宫它本身跟高等教育有关系，所以呢它涉及的领域其实都可以搞得比较高。那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做一些法律的研究的啊，法律法规这一块，对吧，他是做这种偏有点理论性的分析性的东西，那也是跟九宫更相关，它可能跟七宫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它不需要去做诉讼。好，然后再有就是说呢，九宫它和海外涉外有关系，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块了哈。海外涉外，那比如说像什么留学呀、移民呢，啊，然后呢在外企工作，或者是说你像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公司做海外业务的拓展，啊，这个都跟九宫的涉外有关系。那么涉外呢还有什么有关呢，就是你出国旅游啊玩啊啊， 它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呢，因为九宫啊，它跟这种文化，而且是更高深的文化，它跟武功的那个文化不一样。武功的那个文化，它倾向于让人快乐的，倾向于具有创意、具有活力的新的。但是九宫它是要更往高深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呢，如果涉及到一些什么游学啊、游学的项目啊、文旅的项目啊这种啊，其实都有关。当然，九宫跟外交也有关系啊。如果这个有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你学了这个考虑自己往什么方向走，你九宫强的话，可能你也可以看看这种什么外交学院啊。如果你整个事业格局真的很高的话啊，带着官禄这一块的话，说不定你去搞外交了哈。还有就是说呢，因为它跟高等教育有关，所以那么高等教育呢，就是高校啊、科研啊这相关的机构啊。你像我有很多九宫很强的客户，他都是读到博士。那读到博士之后呢，他也会选择啊，我就留在高校啊，留在高校里头，或者是去到一些研究所啊，继续做这种九宫相关的高等教育的这种研究啊。啊，教育啊，因为在高校里头他可能还需要担任一些教学的一些工作，对吧？还是这一块儿啊。还有呢，就是九宫呢，它跟哲学呀、宗教啊这个会有关系啊。那么呢，本人呢，如果九宫重，他就会对这个方面感兴趣。但是可能我们说哲学、宗教这个专业或者这种方向呢，它不是特别的好直接的就业。当然也有啊，你包括说宗教，对吧？现在有一些就除了说和尚或者是僧人之外，哈，宗教它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的啊。如果你九宫突出，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对吧？啊，其实可能去做一些这些方面的研究啊，这些方面的这种人文类的这种东西。啊，你像我自己的盘当中，因为我也有九宫的突出，那么我在我的这个无论是解盘的思路上，还是说我在传播一些内容上，其实我都有把命理星盘这个东西和一些宗教啊、佛教的思想啊、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啊这一块哈，我是比较多的喜欢做这种内容的，都是因为在这一块有突出。而且你像我自己就是喜欢往外面跑嘛，跑到国外去生活去了哈，啊，九宫的突出。行，然后再往后来说的话呢，十宫啊，十宫的话呢，它本身其实它是叫事业宫的，所以它的这个含义呢也是比较的广。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行星飞进来，对吧，比如说你的五宫主飞进来了，落在十宫里面，对吧，那你的五宫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娱乐、时尚、文化、孩子、市场、传媒啊，那可能那个就是你的事业啊。所以首先十宫它有一个比较广的一个意思哈，它就是代表事业，跟六宫有点像，对吧？六宫它代表上班嘛，对吧？那你看你在哪个行业，在哪个方向上上班，那就看六宫跟哪个宫位之间有点链接了啊。十宫一个道理，但是十宫它更高一点，因为六宫叫上班，它就更多的是说你维持一个生计的一个事儿。但是十宫呢，它又有点这种。真正的叫事业，它不是一个工作啊。如果六宫的话，它是一个 job， 它是一个 work， 那你十宫的话，它就是你的这个 career 的那个概念了啊。
哦，生涯，职业生涯。
对对对，它那个高度不一样啊。那么十宫呢，首先它而且它还代表着领导，所以如果十宫重的人呢，说白了就是适合当领导啊，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管理能力他会比较强。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事业，对吧？那么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不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上班，你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那它就比较有可能跟创业或者是说跟自由职业有关系。这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事业，你要投入你所有的热情，投入你所有的心血啊，你甭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你可能都要为之奋斗的一件事情，它是十宫的事儿。六宫那就巴不得下了班之后领导不要再来找我哈。啊，它有区别，对吧？这个十宫你要自己搞事业，十宫重的人哈，有可能是可以创业或者是参与到创业当中。因为你像有的人他虽然十宫重啊，但是呢我们结合整张盘当中，比如说他的这个投资这一块其实并不太行的。那么我会建议他，就是你如果独立创业，那你肯定要自己去投资，但是你投资这一块你撑不住，对吧？那么你可以去做这个整个这个盘子更倾向于是管理者， 啊，你去拉投资，让别人去投你，或者是说呢，这个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盘当中的问题，或者说你盘当中，比如说你只突出三公跟十公，对吧？你是一个技术大牛，其他的你说什么搞市场、搞这些东西我不懂啊，但是我就是事业特别牛，但我就是技术特别牛，对吧？那你就是说合伙创业当中，你是管技术这一块的技术型的创业，
嗯。对，所以说创业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创，就是得看你自己在这个整个团队里面是负责哪一块的业务。嗯，
对，因为有的人的盘当中他会非常适合跟别人合伙，代表说他如果跟别人合伙的话，他遇到很好的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会弥补很多他的能力上的缺失，那他会更适合合伙创业。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恰恰就特别不适合合伙创业啊，他要跟别人合伙肯定是被别人挨坑的，他反而是自己做，你自己想明白了这个事儿你要怎么做，对吧？你就从小然后慢慢一点一点把它做到大，你就别跟人瞎合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好，然后十宫呢还有就是说官禄宫。哎，那么官禄首先顾名思义哈，就是你吃官家饭啊，官家饭的话那像什么体制里面的工作呀，编制里面的工作呀，啊，这个是肯定的，对吧？所以如果要是想考公考编的朋友们哈，就得看十宫的状态是不是特别好。你像我有一些客户的话，如果有这种吉星、金星啊、木星啊落在十宫里面，或者说你的太阳落在十宫里头，哎，有一个木星去支持它，那么这都是代表说你的官禄运比较好，那你就可以考虑说考公啊、考编啊啊。然后呢，或者是它跟这种国家体制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国央企也算。而且跟政府相关的话呢，就是说你像我的有一些客户，他的时工很好，那么他的工作他不是自己在政府里面，但是他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政府的项目，他承接政府项目，对接政府资源的。然后呢，包括说比如说一会儿咱们讲到的十一宫他可能会跟公关啊，跟公关行业有关系。那如果你有十宫十一宫这两个宫位都相关的话，那你可能在公关这一块你可以重点去做一下政府关系。
所以我说我有一些朋友好像一直好像都跟政府相关的这种工作，嗯，可能他们是这个十宫这一块。
嗯，对，我有客户也是这样。我说哇，我一看他的盘，我说你政府这一块的资源很好啊。他说真的，我都很奇怪，我的这个他本身是在高校里面啊，然后做一些项目，然后但是他说我的所有的这个项目哈，就是都会跟政府相关。他说不是我有意识的，而是说这个项目做着做着，哎，就对到政府那儿去了。然后呢，政府那一块儿，因为他是官禄宫很好嘛，他政府那一块的资源有，哎，他可能政府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然后他又在这一块认识了其他的人，然后其他的人又给他介绍了新的项目可以去进行合作的，就是他的资源反正就是全都从这儿来。他说我真的没有特意的觉得说我要专攻政府啊，完全都是那个资源自己找过来给我的，然后包括说我可能遇到的一些其他的贵人，那人家那边贵人的资源还是政府的资源啊。但是这点啊稍微拓展一点啊，就是大家看，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个人如果做创业，其实跟你在体制里面去上班其实这个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他又都归在时工，这个怎么去判断？老段，你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就是一般自己能够做生意做创业，或者说哪怕说这人是个自由职业者，跟那种在编制里面上班的人他会有什么区别？
嗯，我觉得面对的人和关系是不一样的。好像这几年我身边的一些在政府在国企这种他们也挺卷的，貌似也不是那么非常铁的铁饭碗了。
其实编制里面后来出来自己做的倒确实也是有挺多人的，而且他可能就是说之前在编制里面有资源，所以他带出来能够去做事情。
所以说这个不太不是这种可互相传导的这种可逆的，就是如果你从政府出来然后呢你再自己创业，好像这方面的关系还能继续保持。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一个其他的，你进到政府，可能你就可能会 艰难险阻一点，就有点水土不服，就是你在社会上在企业里边的这些私企的这些资源什么的可能很难带到政府里边去，或者带进去可能也是有点很难验证，或者是说在整个流程上就没有那么的好弄。所以你看电视剧也好，好多这种影视剧也好，就是哎，这种在哪个公司，就是国企央企然后下海经商的不在这个国央企干了，都还挺厉害的，就是这个你迅速能去一个地方当个总经理啊或者什么的。
对，管理层嘛。
对对对但是反之就很难。
还有一个区别是啊，就是因为在体制里面你受上层领导的影响是更大的，对吧？你说我在私企里头这个领导，我跟领导处不好的话，我大不了辞职走人不干了，甚至在一些更新更扁平化的一些公司里面的话，我跟老板吵一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你无法想象你在编制里头，你和一个处级和一个局级，对吧？你跟他拍个桌子，这个事儿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儿。所以这里面稍微延展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命格当中他的反叛性特别强，然后呢，他的这个或者说他这个时宫这一块哈，他会有一些有一点凶的行星，比如说火星、土星落进去的话，那可能他其实有点犯上。就是他跟领导容易不和，那么这种人的话呢，他如果自己创业可能就合适一点，因为他没有在上面的领导了，对吧？那他的这个反抗性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没关系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的话，你本身有那种反叛性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反叛性如果搁到体制里面的话，那个就是不合适的。行，那么我们讲完十宫，我们来讲十一宫。十一宫对照的行业也会稍微多一点哈。十一宫首先来说呢，就是它也对的是服务业，因为十一宫它是代表广泛的人啊，社会上的人呢啊，跟一群人呢打交道啊，这相关啊，所以呢，首先像这种服务业，尤其是那种对接好多人的服务业，比如说像我有的客户哈，他十一宫强，他是在这个政府的那种办事大厅里头做那种办业务的，就每天就是处理好多的业务，好多的人都是坐在那窗口那儿，对吧？他这种服务业，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就是很多服务业，它就是属于要大量的跟人打交道嘛。然后包括说呢，那你大量跟人打交道的话，就业务，对吧？做销售的、做业务的这种哈，都会跟十一宫比较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十一宫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更多的考虑考虑销售岗。但是如果像咱们前面讲的你八宫重，那你就更多的去后面，你去做管理，你去做策略，而不是你实打实你一对一的你自己亲力亲为的去跑这个业务去会更合适。
我就好几个十一宫。
对，那么十一宫呢，就是它还和什么有关系？它还和传媒、公关这些方向有关系。十一宫跟五宫它本身就是一个对宫，它俩的连接是比较相似的啊。很多人都会有，就是五宫跟十一宫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人呢，就是单是十一宫或者单是五宫，其实它俩有相似的行业，就是尤其在传媒这一块啊。所以老段，你看你之前干的是五宫的事儿，对吧？做设计的时候是干五宫的事儿。然后呢，你在所在的公司，我记得老段在有一些公司是属于有点文化类的文化行业娱乐，对吧？就是在那种互联网公司里面，然后后面老段十一宫你去做传播嘛，传媒啊，你自己去站在公众的面前啊，这一块。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公关嘛，你像我十一宫也是在跟事业这一块有结合，所以像我以前是做品牌公关的啊，然后后来做玄学之后，我就需要自己去搞自媒体嘛。都是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说，那么十一宫既然它跟广泛的人有关系，那除了代表你直接跟人打交道之外，那么它也代表着说你间接的需要去覆盖人。那么有一个概念叫目标受众，对吧？咱们在市场里面有一个工作，就是我怎么去触达我的目标受众，我不是直接的跟他去谈生意去啊，去销售去卖东西去，而是通过一些市场啊，通过一些运营啊，你像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对吧？他有的职位他要做运营的啊，我要做用户增长，我要做这个用户的活跃度，他所有的东西都指向用户，我要触达我的目标受众，这个受众这个用户，他是一个广泛的一个群体，一群人 在做这儿啊。像还有呢，我的客户有的是一公强的，他做社群营销的啊，这个运营好多个群，对吧？老段也有好多个群，对吧？
哎、
安全出口也有好
多
个群。
哎呀，这不仅这些，我这还有其他好多呢啊！
哎，对，就是十一宫墙的人的话呢，你把这个群的资源盘活了，搞起来的话，这个事儿会特别好。你像我有的客户的话，他十一宫跟二宫有链接，二宫是财宫，对吧？那就是说，你就把人搞好了之后，你就是人来带财吧。那我那个客户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我只要跟别人一谈项目。啊，出去，因为他不是那种长期稳定上班的哈，他是经常是一段的，可能跟人做个项目，一段做个项目。他说，哪怕这个行业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但是谈着谈着啊，我在这个行业里头我做一做，我马上这个行业他想覆盖什么目标受众，我就能帮他把这个人脉，我就能帮他把这一些受众，我就能给他圈起来。我就能做业务。他说无论是什么行业，他说我现在触及的很多行业啊，当然他自己觉得不相干，但是可能命格当中咱们刚才涉及到的，对吧，可能是相关的行业，但是他就是在这一块特别强。他说但是，他说我以前帮人跑业务我很成功，但是我就想，我说那我自己干呗。他说不行，我自己干一定赔钱。
嗯，
我说你这个盘当中因为你投资这一块不行，对吧，所以如果说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盘子，你自己要投钱进去，那这个东西就凉。你就是帮人家去跑业务，你去帮人去对接人脉去，你就干这事儿，哎，你就从中能得好多钱。然后呢，所以你像过去干微商的这波人，十一宫肯定得强。啊，就是把这个社群啊全都运营活了之后，那这个社群里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挣钱啊，这个都是可变现的方式，其实还是很多了啊。所以这是这个。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十一宫它也代表就是说你人要站在大众面前，那么它就是跟什么呀，跟演出类的、演绎类的啊，包括说这种博主啊，你像我，对吧，我拍视频我需要把我的脸面对公众面前，包括说老段啊，咱们说做这种播客，哪怕说人不直接的站在这个大众面前，但是你也需要把你的声音、你的观点，包括咱们一些个人隐私性的东西，对吧，我是有一部分我需要去放到公众眼前的啊。所以这个十一宫它会跟偏向面对公众有关系。所以像明星的话，十一宫一定要强，因为就是你十一宫越强，你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你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那说白了就是更火呗，对吧？你要是做自媒体，你就是大 V 啊；你当明星的话，你就是名人，对吧？但是你说你十一宫很弱啊，也能干，对吧？你十一宫有链接，但是你十一宫没那么强，那你就可能就是个十八线的小明星啊，或者说这个小博主，对吧？有一点粉丝不多啊，但是也能够靠这个挣钱。
我现在都后悔了，我就觉得应该早面向给这个大众啊，现在慢慢的一点点在找
吧，
就是因为
往前走。
对，因为这里边给各位做播客的这个同行们啊，这个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做播客之后都觉得他们的初衷一开始都是觉得这东西不用露脸，但是呢，等到你做到一定程度，你可能还是会回到一个完全打开自己的这种阶段。啊，你早晚都得这样，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把自己做播客这件事情限制在一个完全不露脸的这种情况下啊。当然我觉得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啊，分享给大家。
好，然后呢，那么还有呢，就是除了本人直接露脸之外的话呢，如果你是从事演出演艺类的相关工作也可以，就是我需要有一些作品啊，我需要有一些项目，
嗯，
他是需要公之于众的啊，那也可以啊。所以像我有的客户的话，十一宫他是做这个，他也是五宫十一宫有结合，他是做演出演绎的啊，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剧院的项目，对吧，我怎么把有一些可能国外的项目啊引进来，然后国内的有一些什么舞团啊、歌剧啊什么这种的话剧啊，对吧，我怎么去做到这个外地的市场啊，他做演出的。
嗯
啊，然后呢，十一宫还有就是它既然跟人有关系，那又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一个答案，人力资源嘛。尤其是做招聘做猎头的哈，你得弄好多的人啊，你要认识好多的人，对吧，所以这个十一宫啊，人力资源。以及呢，十一宫，那么我们说既然跟大众有关系，它和公共事务是有关系的。 公共事务怎么理解哈？首先比如说像政府这一块有一些它是属于公共服务的嘛，对吧？政务平台啊，帮老百姓解决这个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的啊，办事部门，对吧？这都属于公共事务。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种疾控中心啊，哎，其实疾控中心它也归政府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 NGO， 就是它不归属在企业以非盈利嘛，对吧？它不归属于政府，它也不属于盈利的，但是呢它就是去做一些公共的一些项目啊，能够对整个社会，十一宫是代表社会嘛啊，所以就是说它帮助社会啊，在社会上产生意义。那么再有呢，就是十一宫它和当前的人工智能有关系，因为呢十一宫它涉及到的就是人社会啊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比较新哈，所以我是在我的这个客户当中慢慢的发现说，诶，有一些十一宫强的客户，尤其是三宫跟十一宫结合，这个客户我先开始对吧，因为先开始这个古老的这个命理行业当中那也没有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对吧？我们需要从经验当中我们去看到底新兴的行业它跟哪个归在一起。那我这个客户我先开始说，我说你应该是学技术的啊，他说对，我学技术的。我说你具体你学什么技术？他说我学 AI 的。然后后来我这样的客户非常多。然后还有呢，我比如说五宫跟十一宫有结合的，我有的客户干嘛的？做这个虚拟偶像的。老段听说过虚拟偶像吗？
就对啊，就是那个纸片人嘛。
纸片人也包括虚拟偶像，他是说就是比如说我需要唱歌、跳舞，但是我不是以我思思的这个形象去，
就初音未来那种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就可能我有一个外在的一个什么形象，然后我去做他的那个内胆、那些东西、
就是类似于数字人什么的啊。
哎，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在一些案例当中，我发现啊，因为这个是跟人啊，跟人大量的相关的，所以。你像人工智能它也是需要你喂数据嘛，
对
对吧，我有大量的人大量的这种数据的这个东西，然后我才能更贴近人类的社会，我的目标受众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个十一宫也是紧密的跟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系哈，所以十一宫也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广的一个行业啊，一个领域。然后最后来说这个十二宫啊，十二宫是不太好理解的一个宫位，因为它特别虚啊，它象征着一种虚无，象征着一种消融啊，象征着一种隐藏。因为八宫跟十二宫都是暗宫，所以呢，这两个宫位呢都会出现一些不太常见的工作。所以首先呢，十二宫它也跟玄学心理有关系，这个跟八宫是类似的啊。通常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话，一般是八宫跟十二宫它是同时有突出、有链接、有相关性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十二宫它跟艺术有关系。那么十二宫的艺术呢，因为它是暗宫，它要藏起来，它搞的是那种曲高和寡的艺术，它跟那个五宫的艺术完全不一样啊。五宫的艺术它一定要有商业性，一定要让大家大众所喜欢，但是十二宫的艺术，他可能就是那种艺术家他的作品，对吧？可能就活着的时候众人都理解不了，然后可能死了多少年之后，大家发现，哎，这东西特别有艺术价值哈，就是那种比较高深的那种，搞艺术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十二宫呢，因为它是消融嘛，就是消融我和世界的边界。所以它也是跟公益有关系，这个跟十一宫会有点类似哈，就是说它是把我服务于大众了啊，我服务于这个世界了，对吧？我的个人不重要了啊，我去致力于这些东西，从小我上升到大我，所以它会和一些那种公益还是比较相关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它隐藏在背后，政治是需要隐藏在背后的，对吧？咱们说这个政治人物，当然说特朗普这个属于个例哈、那么高调啊，但是呢就算是这么高调的特朗普，其实他背后搞的很多事情他也不能让你看见啊。政治这个事儿他一定和一些什么黑幕啊、幕后操纵啊这些东西哈、他一定是跟这儿紧密联合的。所以十二宫他跟政治有关系。那如果说你一个人你十宫跟十二宫结合都很强的话，那你可能能够在你的仕途这儿走得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十宫跟六宫强，对吧？那你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科员，然后十宫跟三宫强，那你可能就只是给领导写材料的。但是如果你十二宫强，对吧？走向政坛，真正的 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地位的，也很有机会哈。啊，当然说这个其实，政商这两个方向呢，很多时候是不分家的，对吧？作为咱普通的这个上班的人来说的话，这个没什么关系。但是真正做到大佬级别的人，他其实政商一定会相互影响。那你像马云，对吧？你作为一个商业成功的人士，你一定跟政治这一块你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你这个东西没把握好的话，你可能你商业那一块就完蛋了啊。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商业怎么做，可能你要跟政治这一块去结合，对吧？你包括说像这个西方国家啊，那所有的政治人物，他都是背后有财团去支持他的。所以呢，这个十二宫代表的幕后，你也可能是从政的。啊，也有可能是从商的，但是从商的这个领域啊，接触到政治这一块了。嗯，这个不知道咱们听众里头有没有这种个人或者是家世可能比较牛的人啊，可能就跟这个领域要涉及了。那么再有就是说呢，十二宫作为一个暗宫呢，你看咱们刚才讲八宫的时候，它作为一个暗宫，其实它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阳光的行业。对吧，不是能够放到这个公众之下让所有人知道说这个行业是我可以去从事这样的行业哈。八宫有这样的问题，十二宫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更严重，当然是十二宫状态不好的时候啊。如果说你的盘当中你十二宫状态好的话，你可能恰恰干的是好事儿，对吧？咱说公益，对吧？政治也有可能你因为你的这个政治然后这些方面做得很好，当清官。对吧，去这个做一些好的事儿。但如果你十二宫的状态不好的话，那他有可能做的是一些这种桌子底下的黑暗的这种交易啊，这种违法的行业，灰色的行业，或者说呢那个虽然你跟前面的那些行业可能都有关，对吧，其他的工位可能你在互联网公司，可能你在任何的行业当中去做，但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有非法的事情。你有不合规的事情，你有至少说你有打法律擦边球的事儿。行，那这个就是十二个宫位，除去一宫啊，一宫就是要看这个到底哪个宫的公主星飞进去了啊。一宫还是能量非常强，因为它是命宫哈，所以任何一个宫的公主星飞进去的话，都是很强的一个能量，这个领域一定是你要关注的。
好，那以上这个十二宫我们也就讲完了。我觉得其实非常精彩是说有一些宫位看似比较就是明确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有些呢其实就是毫不相关的也挺多的，比如刚刚说这十一宫，还有之前刚刚说的那几宫来的
啊，八宫不相干的行业比较多
啊，对，还有八宫不相干行业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考虑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要结合多个宫位来去看的。那思思最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总结的呀？
嗯，最后就是像老段说的嘛，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是做哪个行业做哪些工作的话，其实还是结合全盘去看的，这个比较有难度啊。大家如果真的在这个方面比较困惑的话可以来找我。然后再有就是说呢，刚才说的这些工作它其实也牵扯到行业，就是有的是具体的工作内容，有些是属于隶属的行业。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跟八宫有关系，但是你是个做人力资源的，对吧，八宫跟人力资源本身无关，但是你可以去到八宫的行业当中去做人力资源啊，它是有这样的相关性。然后我觉得基本上我举例的这些应该把主流的工作，非主流的其实刚才也提及了一些哈，基本上把大部分的行业涉及了。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那种，哎，今天说的所有行业我都不相关，有没有这种？那大家可以
都没有，
哎，
啊，
都不沾边，这是一特别偏的行业，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一个是让我们长长见识，对吧，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业啊，全都不沾边，
啊，
另一个来说呢，可能或许是我有遗漏，那可能你说了这个行业之后，
嗯，
然后我来看一看哈，你这个行业是归在哪个宫位的，归在哪一类的。
我觉得差不多啊，差不多就这些行业了。如果有一些没提到的，我觉得在今天思思讲这些应该也都能找到大概的一个分类。因为今天思思讲的主要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它这个分类的点呢更多的是去切中大家日常所见到的，也没有那么的说一定是按照同类的那种，有的大有的小，便于大家去理解是什么样类型的 所以就是含着各种类型的种类，大的也有，还有具体的工作也有啊，便于大家去理解。大家如果有没找到的一些工作啊、领域啊，或者是说大家想深入的去看一看，比如说你最近想换换行业，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说你的真的职业生涯也好，可以大概去选一个大概的工位啊，或者是看看。然后如果非常的深入的，还是建议大家单独的去找思思去沟通。大家也可以加那个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啊，或者在节目下方留言啊，思思也有自己的播客玄言碎语，我们节目上线之后，思思也会跟大家到评论区跟大家互动，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啊。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